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身课程，继续跟郑子民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7课，我们会看大卫之约。那这一课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神借着大卫之约来预言将来呢主耶稣的诞生，并且呢神从建立以色列国呢来启示神的国的模式。那我们今天呢会主要看以色列人当中的三个王，就是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那在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看两段的新约的圣经，因为呢我们要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认识旧约圣经，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了。那第一段圣经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1-32节，这段经文呢是天使预言主耶稣的降生。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那在这里呢就牵扯到旧约圣经大卫的位，那就牵扯到呢神与大卫立约。当时呢神因为喜悦大卫，就与他立约，应许他呢将来他的后裔要一直坐在他的位上直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呢实际上是在主耶稣身上实现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才是那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世界要建立属神的国，一直到永远。那另一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2:19，那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主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用绳子当鞭子把那些做买卖的牛羊啊全都赶出去。后来有人问他说，你凭什么来做这些事呢？你能够显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呢？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这段经文呢讲到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就是在今天我们查考的旧约圣经里边所罗门所建立的。当然主耶稣的年代所看到的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因为呢在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呢已经把圣殿给毁了，那这个呢是重新造的圣殿。但是不管怎么样，圣殿呢是代表了向神祷告的地方、亲近神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的诞生，那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圣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指的就是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就指的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建立神的国，那么人们通过主耶稣的救恩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就可以在那里来真正的敬拜神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1-10，还有呢历代志上1-9的历史的大纲。那我们知道呢，撒母耳记一开始就讲到神呢拣选了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祭司还有先知。那撒母耳呢非常的爱神，他顺服神，听神的话， 就带领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士师的时代，非常黑暗的时代呢，带领以色列人来重新有一个属灵的复兴。那后来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很不幸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没有像他那样敬畏神，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开始呢撒母耳不同意，后来呢因为神的指示呢，那撒母耳呢就为以色列人高立了扫罗，那扫罗呢就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开始呢还敬畏神，但是越到后来呢就越偏离了神的道，他因为太看重自己的王位呢就远离了神。这时候呢神也不再使用扫罗，就让撒母耳呢去高立大卫来做王。那神的灵与大卫同在，大卫呢就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结果以色列的百姓呢就非常的拥戴大卫，但是却引起了扫罗的嫉妒。扫罗要杀害大卫，大卫就逃跑，那一直呢等到扫罗他最后战死沙场，那大卫呢就做了以色列人的王。他开始呢是做犹大这个支派的王，后来呢就做了全以色列的王。那大卫呢就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后来呢大卫有意呢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呢神的心意呢是让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大卫呢就为建殿呢做了各样的准备。神喜悦大卫，就与大卫立约，那应许大卫说呢他的后裔要一直坐在他的位上，一直到永远。那按照神的应许，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继位。那所罗门王做王以后呢，他就开始为神来建造圣殿。但是不幸的是呢，所罗门到晚期的时候呢就偏离了神的道，以至于呢当他离开世界以后呢，那以色列国就分成了两个国家，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那神呢还是保守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呢给大卫的后裔呢留了两个支派，并且呢一直由大卫的后裔在这个两个支派当中做王。那这个呢就是这一段历史的大纲了。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王。在士师记当中呢有一个词语啊常常出现的，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偏行己道。那后来呢神兴起撒母耳来复兴以色列，但是到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那撒母耳呢本来不同意，但是呢后来又为他们立了王。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立王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其实神并没有反对以色列人立王，只是呢以色列人的王啊要与外邦人的王有本质的分别。以色列人的王呢必须敬畏神，听神的话，看顾神的子民。但是呢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他们讲一句话说要像列国一样，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呢神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要让他们跟列国不一样，让他们在列国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来归于神，做神的子民。所以当他们说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呢，撒母耳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呢神要求撒母耳依从百姓，因为呢立王本身也是神的心意，但是百姓呢要经过惨痛的教训才明白圣约统治这个真正的意义。意思是说呢遵守神的圣约的王才是一个好王，如果不遵守神的圣约呢， 只能够给以色列人百姓呢造成很多的痛苦。撒母耳警告百姓说，他们要立的王会欺压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并不明白，所以呢，他们极力的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那后来呢，撒母耳呢就高立了扫罗，那众人呢又用掷签的方法选出扫罗呢为以色列的王。扫罗呢在早期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亚门人，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呢神是与他同在并且使用他。这时候呢，撒母耳就退了位，由扫罗来带领以色列人。撒母耳告诫百姓跟扫罗呢一定要听从神的话。但是呢，扫罗做了一段时间王以后呢，他就开始不把神放在眼里边，他以为呢自己做了王什么都可以做，结果呢在打仗的时候呢，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呢，他就勉强的献上了燔祭。其实呢，他这样做呢并不是为了敬畏神，他献祭呢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是用宗教的仪式呢来抬高他自己的地位。那撒母耳警告他，那神要从他的手中把他的国度夺回来。后来呢，扫罗继续的犯错，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没有灭尽当灭的物，留下上好的牛羊，他还说呢，我要用这些牛羊来献祭。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扫罗他所看重的是外表的宗教的仪式，但是呢他内心就离神呢越来越远了。扫罗的故事让我们看出来，王权是神对子民的旨意，但是呢只有当王权能够显示神与圣约的关系的时候，那这样的王权才是出于神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大卫王哈。那撒母耳呢就来到耶西的家，就是大卫的父亲的家，神指示他呢在耶西的儿子当中要选一个人为王。后来呢，撒母耳就看中他的大哥，但是呢神说，我不要选他。大卫的哥哥们呢，神一个都没有选中，最后呢就选中这个最小的大卫为王。我们看神拣选有他的恩典，有他的权柄，他拣选谁不拣选谁，神有神自己的心意。后来撒母耳就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时候呢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之后却与大卫同在。那后来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那在非利士人当中就有一个巨人叫歌利亚的向以色列人骂战，那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回应他的。后来呢，大卫就向扫罗请战的说，让我来去打败他吧。那当大卫跟非利士人这个巨人对战的时候呢，他所讲的一句话就代表了他对神的信心。他说呢，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啊，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呢他对神却有充足的信心。怪不得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当大卫杀死了歌利亚以后呢，赢得了全国老百姓的拥戴。有一些妇女呢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呢，扫罗王就非常嫉妒他，想要杀害他。那当扫罗王要把大卫置于死地的时候呢，大卫只有逃亡。但是在这一段故事里呢，记载在扫罗追杀大卫期间呢，大卫最少两次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呢却放过了他。那这个呢就表明大卫敬畏神的心，他知道呢扫罗是神所高立的，他就绝对不能够伸手害他。那这就对比了扫罗呢，他无缘无故要杀死大卫，大卫呢却两次放过了扫罗。 那后来呢，扫罗在跟非利士人打仗当中战死沙场，那大卫呢就成为众人所拥戴的王。当然大卫接替王位也有一段的过程，也不容易，但是呢最终大卫就登基成了整个以色列人的王。大卫做王之后就显出来神与他同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大大的击败了非利士人，巩固了以色列的边界，并且攻陷了耶布斯人占据的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呢就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都。大卫更把约柜搬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呢计划为神来建造圣殿。那后来因为神的心意，说他因为打仗流血太多，要让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那大卫呢就顺服神。但是他也不是因此什么都不做，他为建殿的工作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那在撒母耳记下七章第四到十二节呢，就记载了大卫之约。神呼召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神应许呢，他必与大卫同在，并且帮助大卫征服一切的敌人。神并且应许要带领神的子民在神的应许之地有神所赐的平安，并且呢应许大卫他的儿子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一直到永远。这个预言是这么说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建立他的国，一直到永远。当然这个预言呢不单单只是大卫的后裔，也是指的主耶稣所说的，那只有主耶稣才完成了这个预言。那诗篇第八十九篇呢就记载了神与大卫立约以后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约。第三节第四节，诗人引述神的话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后来呢在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就讲到，假如他的后代不听神的话违背他怎么办呢？这里讲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会因为与大卫立了约就不责罚大卫的后裔。但是接下来33到34节呢继续说：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那从这里呢我们继续的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既然他与大卫立约，他就要保守他的约，一直到这个约的实现。那从以后的历史我们看到，不信实的立约之民会招致神的审判，但是神永远不容许人的不信废掉他立约的信实。奇妙的是在这些失信的立约之民当中，经常会出现一小批因为神的信实而对神忠贞的人。那大卫领受从神而来的应许，这些应许总括了神先前一切立约的应许，都集中在大卫族系的子孙身上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是按照神的应许所立的王。那大卫离开世界之后呢，所罗门就接替大卫来做王。当时呢神就问所罗门说：你想要求什么呢？结果他没有求金银，也没有求他自己的一处，他呢向神求智慧，因为呢他说：我很年轻，我缺乏智慧，我想要求智慧呢来治理百姓。那他这样求智慧呢， 真的是非常的讨神的喜悦，因为呢，神立王呢，就是为了要让他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百姓。结果神不但把智慧赐给他，而且呢，也把他没有求的一切都赐给他。那所罗门在治理以色列的年日当中呢，都充满着神的智慧。他写了箴言、传道书、雅歌书啊，这些智慧呢都是出于神的智慧，所以呢就被编入了圣经当中，成为诗歌智慧书的一部分。那后来呢，所罗门就按照大卫留给他的遗嘱来为神建造圣殿。那大卫呢已经帮他预备好材料了，他就为神建造了一座非常辉煌的圣殿。那在献殿的时候呢，神就与所罗门坚立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但是可惜的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因为与异族联婚呢，结果就跟随这些外邦人的公主呢远离了神去拜偶像，结果导致了后来以色列国的分裂。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圣殿啊。大卫呢，他在宗教上最主要的成就呢，就是把约柜搬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呢，使耶路撒冷成为了与神立约的焦点。神的一切应许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那在圣经里边呢，也用西安来代表耶路撒冷。这些应许是关乎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和应许之地的。那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作为神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居所，那就用圣殿呢代替了会幕。会幕呢本来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建造的，作为敬拜神的中心，也作为神同在的一个象征。但是会幕呢是一个流动的，也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会幕代表了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当神与大卫立约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在神的应许之地安定下来了。所以呢，大卫有意为神建造圣殿呢，正合神的心意。因为呢，圣殿代替会幕，成为了一个应许之地永久的圣所，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当约柜被搬到圣殿里边以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圣殿。那代表呢，神非常喜悦这个建筑，那以圣殿呢代替会幕，成为神同在的象征。那圣殿呢就成为以色列民向神献祭并且呢与神和好的地方了。当罪拦阻和破坏了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这些老百姓就在圣殿向神祈祷悔改，那他们的罪呢就得到了赦免，借着圣殿和他的侍奉，立约的关系得以维持，甚至连神对外邦人的应许也集中在圣殿，因为呢外邦人在圣殿当中也蒙神悦纳接纳了。圣殿向世界万邦为神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神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世人可以借着神所启示的名字找到他，认识他，而且呢，圣殿也借着神启示的名字而命名。一个外邦人只有来到圣殿才可以与神的子民联合在一起，因为在这里神会与那些寻求他的人相交的。当然所罗门王的王朝和他的品格也是污点斑斑的，但是圣经的历史首先注重的是描述他的优点，因为从这些优点当中我们可以找出所罗门的神学的意义。他是神立约的儿子，在神的美地上传递神的统治，他与父亲大卫显示了弥赛亚救主君王的统治的模式，真正的智慧、国土的富裕强大、圣殿的荣耀，都显明了弥赛亚统治的风貌。 而神的圣殿呢，更是弥赛亚统治的最高峰。对以色列而言，圣殿是宇宙的中心，也是真理和事实的标准。那所罗门完成了神治的模式，就是神统治的模式，就是借着一位被高立的君王弥赛亚来传递神的统治。那今天的总结呢，就是新国土的神治的模式。扫罗、大卫与所罗门王朝所带来的共同的效果呢，就是要显示在新的国土上神治的模式。神治的核心乃是圣约，君王代表整个的国家，是圣约的真正的伙伴。同时呢，君王与圣殿，并在圣殿的和好与赦罪的事工上，都传递了神对百姓的治权。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神的国这一张的图表哈。那我们一直讲到呢，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边来敬畏神、尊重神。那我们看到在神的创造里边，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敬畏神。那始祖堕落之后呢，神借着挪亚方舟来启示他的国。当时呢，因为人类的罪恶满盈啊，神就要用洪水来灭世界。但是呢，神却拣选了挪亚跟他一家人，让他们建造一个方舟。那挪亚跟他的一家人因为顺服进入方舟以后，就得蒙拯救。那方舟呢，也成为神国的一个代表。后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并且呢，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那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初步的看到了神的国的一个图像。再后来，神拣选了摩西，让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神把他们从奴役的地方拯救出来，把他们真正的带进了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地按照神所赐的律例典章来生活，来敬畏神、敬拜神。那从这里呢，神的国的图像就更清晰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大卫之约，在大卫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里边，我们看到大卫族系的人，他们因着圣殿来敬畏神呢，那把神的国的一个模式启示的就更加清晰了。好了，那第十七课的内容呢，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圣经神学有任何的问题呢，你可以写信跟郑子明探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